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啊。今天外边的雪很大啊，求天父保守路途当中弟兄姊妹的平安，也纪念每一位啊，这是啊，尽管天气啊不太方便，但是愿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你的人。主，真是我们在地上会有很多的麻烦，但这些的事情将来在天国永恒的当中都将过去。在地上真是我们愿意有寻求你的心啊，在这些有一点难处的当中，我们仍然坚守主你给我们的啊，这个生命的粮食的啊，每天的在你面前，每个礼拜在你面前的领取，也保守我们每一位能够在你的当中，能够在啊永恒的这个事情上面啊更加站立的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这个上一讲啊，上一讲呢就是我这一课里面列了两个教会，那讲不完哈。我们这次就讲这个第二个教会，示美拿这个教会。那在这个启示录当中有七个教会，我讲过这七个教会呢它在这个意义上是涵盖所有的教会因为所有教会的症状在这个教会在地上存留的时间特别是当教会逐渐走向末日，世界逐渐走向末日的时候，那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况呢就涵盖了所有教会的症状有的是比较像，有的两个方面都有有的是程度上有不同，那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那在七个教会的里面呢我前面讲过，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被耶稣责备，五个教会都被责备。那在这个比例的当中呢，要看出来就是在地上的教会特别走向末日的时候，多数教会是有很大的状况的只有少数的在主面前是被主肯定，没有被责备。那示美拿呢就是这么一个教会，没有责备他。在这个整个对示美拿的描述的当中呢，没有这个对他罪的这样的一个指出，也没有对他惩戒的这么一个警告，都没有。那这个教会呢是一个被洁净的一个教会示美拿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小小的一个教会。那在这个教会的这个里面呢有被那基本上你看在这个七个教会的当中两个大教会，第一个是以弗所，最后一个是老底家，都是被责备的。那责备最厉害的呢就是最大的教会老底家老底家在七个教会当中是最大的，最兴旺的，人最多，钱最多，什么都不缺的，那被责备的最厉害。然后呢真正被肯定的是教会示美拿，非常小的一个教会，提拉铁非很小的教会。那这是一个不是说大就一定责备他不是这样说。那这个大的情况呢和整个教会现实存在的状态有关，在环境当中他们跟主的互动有关。那小教会呢没有被责备，也不是因为他小才不被责备，是因为他本身的内涵和这个有关。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世人的眼光的当中，我们通常会夸奖大教会，是吧？哪个教会是大的 ？Mega Church， 哇，这个很 successful 那个是不得了的兴旺那个教会人很多，这是我们一般世人的眼光。但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他不看教会的大小，看你信仰的本质，你的品质是怎么样。那很不幸的是，在以弗所的或者在七个教会的当中，或者在我们外邦所看的教会的当中，通常大的教会都不好，这个是很不幸的。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对于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来认识教会来了解很重要一个警戒。那示美拿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小教会，小小的。那这个教会呢是被洁净过的是被洁净过的。那这个洁净呢是透过什么途径呢？是透过苦难，透过逼迫被洁净过的教会。那这个是在教会的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示美拿教会呢，它是因为在这个信仰的一个很敌对的环境的下面生存，在很这个生存的当中呢，它付了很大的代价，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它反而是被真正的洁净了。那这个原则呢 在教会的当中，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都是同样的。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那里，他特别讲过有关这个洁净的这个问题，就苦难和洁净的关系。大家可以翻一下哈，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那这一节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后面那个半句经文很有意思的哈，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他在讲到肉身受苦和罪之间的断绝有一个联系，换句话说，在兵器里面，在受苦或者说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的罪会被洁净的。那这一个原则呢，也叫做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属灵的基本原则。在真正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所强调的绝对不是因为信了以后你得到多少的好处，有多少顺利，不是这样。那耶稣清楚地讲，信仰是窄路，天国的门是窄门。那这个窄的含义也是讲到不容易这个过程。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十二章那里面也讲过，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这些的原则都在讲到在信仰过程当中的那这一个和世俗和异教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在异教信仰的当中一定是得好处，得这个好处得那个好处，得这个顺利得那个顺利，是得的。但是在基督信仰的他讲到失舍去，那这个方向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洁净 purification， 是被洁净。透过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生命被洁净，那这个被洁净的生命是配得将来永恒的天国，它指向的是将来的那个永恒的归宿，不是地上暂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么一个视角，那就是完全不一样。那示美拿的这个信徒呢，就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是受逼迫的。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有一件事情，在经文里面他讲，他们是贫穷的，他们真的是被剥夺财产的，真的是穷的。那然后又是富足的，等一下我会在这个里面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经文我跟大家讲，就先把这个原则讲一下。那讲一些背景。示美拿这个教会呢，当时他所处的这个背景是有个凯撒叫做这个Domitian， 这个人叫多米田。那这个人呢是当时做凯撒的。那在罗马帝国这个凯撒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他是专门屠杀基督徒的。这个凯撒屠杀基督徒。所以他对教会呢有相当大的一个逼迫，专门对教会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中国，也包括在中东可能严重一些，就专门屠杀基督徒的可能到目前还没有这么明显。那当时在示美拿所面对的教会那个多米田，他就是专门屠杀基督徒。那这是很重要一个特征。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教会受逼迫。然后呢，在整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屠杀的这件事情的里面，示美拿是最严重的。那这个是很有特点。就同样比如说在我在国内有做过宣教哈，我有为国内一些服事。同样国内都有逼迫的，但是并不是每地区都一样。有的地区呢很严重，有的地区没有那么严重。那示美拿呢，就是在当时逼迫当中，罗马帝国都逼迫的，但示美拿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逼迫最厉害。然后后面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会有一些的具体的事情在那里面。那在这个逼迫的当中呢，苦难的当中呢，前面讲到一个洁净的问题。那这个洁净的问题呢， 会直接导向基督信仰的品质的问题。通常按照一般的原则，虚假的信仰或者说假冒为善的，他们在面对基督信仰的时候，他们是不喜欢受苦的，他们是不愿意为这个付出代价的，不愿意为信仰付出代价的，这是基本的，是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会被清理出去。所以苦难的来临呢，有一个清理在信仰当中不纯正的，或者叫做火炼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苦难的一个意义。那对于另外一批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和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人，在逼迫在苦难的当中呢，他的信仰会变得更加的坚定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分野。那这件事情呢很感谢神我们中国人经历过，就在近代，在文革左右，那一批老的基督徒在国内的，那受的逼迫，那个非常强大的逼迫，在那个逼迫当中确实练进了或者练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传道人。那他们现在几乎都去世了原来我们都知道的袁向整，北京的这个，广州的林献高上海的谢摩善这个李木胜河南的很多厦门的这个杨新飞，那这些现在都去世了，他们都是坐牢坐十年二十年，在那个迫的当中，他们的信仰是被熬炼的非常的纯正也包括这个王明道非常的纯正。那到一个地步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当时 Billy Graham 他们是很流行的，在西方当时做这个布道会什么非常流行的有很多很好像很兴旺的人，很教会，他们到中国去，到王明道对他们不认可的，就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对那些被历练过的被火炼过的圣徒，他们对信仰的那个把握，那个纯正的程度，就不是一般外表的兴旺名声所能比的所以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我们刚才看的士美拿这个教会的里面那我稍微提一下 Billy Graham 当初去中国，那他曾经呢去上海去找王明道，那王明道呢他是不想见的，那这个是因为有个叫做这个写这个无名的传道人边云波的这位老弟兄有去过我家的，那他跟王明道的这个关系是很亲密的，算是他的学生，那我跟他聊过，他跟我讲过这个问题，他是不想见的，那后来呢他就一定要见他，那就见了，因为他是跟这个官员各方面去，王明道他是不接触这个政府的，去了以后呢王明道一句话也不讲，见了一遍王明道一句话也不讲，那最后走的时候 Billy Graham 就跟王明道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一句话，那王明道就送他一句话，就是在士美拿教会这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你勿要至死忠心，就这一句话，就在这个我们这个二章的第十节你勿要至死忠心。所以这个是那一代的圣徒，虽然我们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历史上我们是比较短暂，在圣经知识上我们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在生命的历练上面，在近年比如说上个世纪确实有一批人被历练得非常的好，在神面前像精进一样，那这个是苦难所产生的生命的品质这么一个建造。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这个士美拿这个词这个教会这个词。那士美拿这个词呢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墨药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墨药墨药这个意思。那墨药大家就很熟悉了那墨药呢是一种的这个香料。 这个香料是从那个这个植物上把它这个榨出来，它也成为这个香料，也可以作为这个尸体，比如说他死的时候呢，他做一些防腐的这个这个香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墨药呢，用了很多的用处啊，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有博士他们去见耶稣，那他们给的礼物呢，有黄金，有乳香，有墨药。然后在耶稣安葬的时候呢，他们也带了这个墨药来这个膏耶稣的身体，它是一个防腐的。那墨药这个词呢，它既有芬芳的意思，也有呢和死亡连接在一起，也换句话说，他死了以后都带着墨药的芳香。那他用这个来表达士美拿这个地方，这个教会他们虽然受逼迫到一个地步被交于死地，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带着墨药的芳香。那这个是圣徒应当有的生命的品质，一个美好的生命是带着这个芳香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墨药这个词在整个的圣经的当中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士美拿这个地方它就是墨药啊，用这个含义。士美拿这个城呢是很老的一个城，这个城在整个这个过去的圣经历史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历史当中啊，是很久远的一个城。在约翰写这个有关这个士美拿的时候呢，这个城呢应该已经有了这个400多年的历史，就之前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就存在在那个地方。那个城呢经过很多的地震，在土耳其那个地方，现在叫土耳其哈，过去叫马其顿，在对面那个地方叫小亚细亚，有很多地震的。过去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地震的多发区的，它那个地震都很厉害，震一下那个城就毁了，然后就重建，震一下又毁了又重建。那士美拿这个地方是被重建了 N 多次的，不知道被建了多少次。换句话说呢，它经过多次的地震，震毁了又建，震毁了又建。那约翰所写的这个士美拿这个城呢，它应该是在公元前290年又被重建过，就原来震了以后，那又被重建过。那很老的一个城，那个城呢，现在还在，现在还在土耳其。它那个现在在土耳其那个名字应该叫伊斯莫尔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叫 Turkey 这个地方。那现在那个城呢？还有30万的人口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然后现在在那个城里还有教会，还有基督徒在那里聚会，这是很奇妙哈。2000年呢，你去到那个士美拿那个地方，城还在，还有30万人住在那边，那边还有教会啊。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你去土耳其，你可以去士美拿去看一看。你看看那个地方承受逼迫的基督徒，那个教会可以从那个年代一直存到现在，存2000年，现在还有教会在那边，还有基督徒在那边聚会，那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这个以弗所不行了，没有了，啊，士美拿还在，啊，那这是一个历史很久很悠久的一个地方。那士美拿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城市啊，它叫做天然的良港，那个港口非常的好，然后也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也叫做这个也把叫做在这个地球上啊比较适合居住的那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面它也叫做科学中心啊，那这个中心里面它主要是制药啊，药类的。然后那个城的这个军队也很厉害啊，那个城没有打过败仗的。所以那个城呢只被地震毁过，没有被军兵毁过。哎，一打仗那个城都是打胜的，这个是蛮奇特的一个地方。啊，那这是士美拿，然后它是跟这个以弗所差不多，它是一个叫做 self-governing， 它没有这个罗马派军来驻扎的，就是一个自我的这个治理的一个地方啊，那是一个城。那另外那个城呢有很大的一个特点，那个城呢是有非常强的 凯撒崇拜的地方。那个地方要拜凯撒的，如果你不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被杀。在士美拿那个城的里面呢，它有一个规矩，你每年呢要去凯撒那边去献祭，拜完献祭以后呢，给你发一个证书 certificate， 然后呢你在士美拿是一个安全的公民。但如果你不拜，你没有那个证书，每年 renew 的，我现在 license 每年也要 renew 的，对吧？那如果你没有，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是杀头。所以这个是士美拿非常可怕的那一个地方，拜凯撒。那在士美拿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有一个叫做伯吕甲的一个牧师啊 ，Polycarp。那这个牧师呢，他是在士美拿教会大概牧养了有50年的时间啊。那 Polycarp 呢，他是在这个写的书以后哈 ，Polycarp 他就殉道了，他是被烧死的，就因为他不拜凯撒，被烧死，86岁。被烧死。那据这个记载来说呢，他是已经是第12次的这个大规模的屠杀基督徒，被烧死，他已经是在第12次的里面，前面有过很多次的，是这么个地方。所以这个逼迫呢，就不单是贫穷，而且还要命。有一些的这个记载说，这个 Polycarp 他是怎么死，就是罗马军兵呢要抓了，要烧死嘛，不想烧他，因为他86岁太老了。然后呢，这个 Polycarp 就说，你为什么不烧我？他说你太老了，86岁，我不烧你了。他说因为你们烧的原因是不拜凯撒嘛，我也不拜凯撒，所以一起烧。所以他是要求，那也被烧死了。这个叫做Polycarp， 他就和那些所有的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被烧掉。那这个是整个的在整个士美拿这个历史当中那一个情况。那还有呢，在这个士美拿有一大批的犹太人住在那边。那犹太人在当时的历史的当中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所以那些犹太人呢就向罗马政府举报他们有没有拜凯撒，有没有这个，他去举报，举报了以后那就把他烧，就抓起来就烧死。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士美拿的这些的情况。士美拿教会呢面对的环境有很多的这个异教拜凯撒，他也拜很多的这个希腊的神什么阿波罗啦，什么宙斯啦，都拜。有一个大概大家了解一下哈，那个大家知道荷马史诗嘛，荷马就是生在士美拿，他生在那边有点名的哈，那个城市。那我们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士美拿整个的背景，我们就进入来经文，来看看这个经文有关士美拿的这个很多的教导，在这个当中耶稣为什么这么说背景了解以后我们再看经文，因为经文的内容比较少那经义比较多内涵比较多。那在这个第8节，耶稣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这样就了解了哈。在士美拿，耶稣说他知道他所经历的患难，然后呢他也知道你是穷的，经历患难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是很贫穷。因为他的那个certificate， 那个拜凯撒的那个证书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会影响到很多他们的生存的。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个叫666的，是不是到末日，如果你这个没有兽的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你买和卖都不行了，你会影响到你生存的。那他们那个时候呢，虽然没有到起诉666那个地步，但是呢那个危险是有，所以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的不方便。那我在这里面我也要再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当你要坚守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会为这个会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之一呢，就是经济上的代价。你要坚守这个信仰，你就不能像世人一样的那样的去面对钱财。很多时候你因为坚守信仰的缘故，你要放弃这些的东西，这个是要做的。我在 做这个神学院毕业之前，我在做生意啊，跟国内的这个一些的公司做生意，都是比较大的公司，那他们就给我留回扣啊。有个公司的老板，厦门的，当时很最大公司一个老板，他让他的这个经理就给我留了回扣，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啊，我们做生意，老板交代了，因为那个老板我也认识，给你回扣了啊。我说不要，我说这个如果有利润的你们公司我们公司一个公司分一半。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要啊？我说我的钱够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呢也很想像你这样，但我做不到。那为这个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相信神是纪念的。那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工作的环境，我也大概了解你们现在面对的工作环境可能比我当时更加恶劣。那你们所面对这一方面的试探和挑战的时候，那这个要付代价啊。这是一个贫穷，然后呢富足。如果这个代价你肯付，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你在属灵上是富足的，一定会产生属灵上的富足，是吧？那这个是示美拿的见证，也是所有的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属灵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好，后面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与会的人。就了解了哈，自称为犹太人，实际上他们以他们为信仰的鼻祖，但实际上他们跟撒旦是一伙的，他们一直控告示美拿的基督徒。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事情上呢，可能在马丁路德的那个年代比较容易理解，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是逼迫那些敬虔的基督徒也烧死的，你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就火刑的，什么布鲁诺啊，那个科学家被判火刑啊。实际上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的坚守圣经的那些的信徒是被烧死的啊。马丁路德如果他不逃的话，估计也是被杀的，不会活的。那这种他号称是属神的，那实际上是逼迫真正属神的人。那这个状态呢，在示美拿存在，在教会历史存在，到这个时代一样存在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坚守信仰的教会，我们大概不要期望所有的所谓的信耶稣的人都给我们鼓掌，你大概不要有这个期望值，可能呢你受到的是一个反面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我愿意坚守真理，我愿意做一个坚守真理的传道人，大家可能你们会接纳我，但是你不要以为，不要期望我在外面可能被接纳，可能会被人家当成异类、另类，甚至被人家边缘化，这个情况都会产生的。我知道的，我也体会得到，那我为此做了预备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曾经讲编道去责备有关教会的事情，那就有个牧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赶快悔改，你要不悔改就取消你的 license， 马上去认错。我跟他那个牧师说，我说你没有仔细听我讲道啊，他听了，他很愤怒。我说我讲道里面说，我连坐牢都预备好了，你拿掉我的 license 算什么？我除非我讲错，违背真理，否则我不会去认错的，没这个事情。那这个是，你只要坚守真理，你就会有这么一个预备。那在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保罗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夸奖，是吧？都要受到逼迫。你立志敬虔吗？那在各个环境的当中都要预备。那当你受到逼迫，你真正是为了真理的缘故，那你在属灵上就是得着，就是丰富。你可能在那些方面被人家掠夺，你变得是贫穷，但是在属灵上你是丰富的。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大家要了解的哈。我曾经发了一个链接给有一些人啊，我们教会一些同工，那个链接是讲什么？讲那个美南浸信会的历史。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讲它的历史25分钟。那个历史是什么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兰浸信会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美兰浸信会呢，这个神学院建立呢是1859年，很早以前建立，然后在美国是影响力相当大的一个神学院。美兰浸信会在美国是最大的一个体系，现在还有2000万的信徒，是最大的啊，不得了的一个体系。那当时那个神学院成立，发展的非常快，在美国是一个全国性的影响。但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50年代开始，世俗化冲击非常厉害，那到一个地步呢，就开始同性恋各方面都会出来了啊，都会开始影响到教会。然后美兰浸信会神学院呢，在当时是以一个所谓的包容性展现在大家面前，都包容，什么都包容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那个 trustee， 美兰浸信会的那个 trustee 呢，就是他们的那个神学院的一个组织呢，他们就决定换一个院长。结果换了院长是谁呢？叫做 Albert Mueller， 把他换上去。1993年，所以当时他做美兰浸信会院长的时候33岁。这个是完全超乎所有人意料的。那么老牌的一个神学院，里面的大教授一大堆，换了一个神学院长33岁啊，所以年轻人不要妄自菲薄哈，不得了的。所以换了他以后呢，那他就在这位置上。那曾经有人问他，有后来我看那个采访就说，他说问穆勒，他说你以为，他说你去了以后呢，很多人都反对你，很多人都不喜欢你，你以为你会把这艘大船能够转舵吗？那穆勒给他的回答说，如果我不把这舵转过来，这个船就要沉下去。所以他呢33岁接了院长。另外一个视频我们也发给大家，因为那个很刺激的，50多分钟，他要做一个这个 Q&A， 在神学院做 Q&A， 他站在那边被下边的那些学生攻击得非常厉害他毕业证，他们那个毕业证很大。他换院长的时候，大家知道哈，那个是1993年，那个仪式当中有1600人参加那个仪式的，你想想他那个多大的一个仪式，换院长。然后呢，他发毕业证，有的人过来不跟他握手的，他是院长不跟他握手。那也有的他把毕业证拿来要给那个人呢，给那个学生，那个、学生从他手里啪就抢走，转身就走。那个在美国啊，说是非常 embarrassing， 非常让人家觉得很难堪的一个情况。那 Mueller 就是在那种强烈的炮火的攻击下面顶住以后，整个美兰浸信会转过来，他没有沉下去。现在他在美国整个的这个福音真理上，他是坚守的，仍然坚守得住的。所以你想这个坚守吗？你就必定要预备受到逼迫。可这个是在整个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在士美拿到今天也是一样啊，在现在的教会仍然是一样，与世俗为友吗？啊，你就要受到逼迫。所以关于同性恋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大的这个denomination 他们会接受同性恋？他怕逼迫嘛，因为法律上已经通过了，如果你还不接受的话，万一人家告你，把你叫惨，罚你款，你怎么办呢？那为了保护我的钱，那就接受吧，这就不行。他不愿意用贫穷，物质的贫穷换来属灵的富足，那他在属灵上永远都不会富足。那这个是士美拿在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工作，也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面对这个信仰，面对世界，面对整个周围环境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一个预备啊？要预备好啊。那这是士美拿讲到说，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跟撒旦是一伙的，他做的事情跟撒旦是一个方向啊。不要他说他是犹太人，他是敬虔的这个代表，他是这个所谓信仰的始祖，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面啊。后面他在第 师姐，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那这个呢，前面这个经文比较容易理解哈，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下在监里面，那这个就是苦难啊。然后呢，被试炼，这也可以理解，在苦难当中试炼，然后必受患难十日。那这个十日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十天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是在经文里面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士免拿教会受的患难，从整个教会来讲显然不止十日，是吧？那历史当中受逼迫那段时间不止十日的，那也不是某一个人，比如说你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波迪甲啊 Polycarp 他连都被烧死了，那岂止十日嘛。那这个十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面讲到我们为主的缘故所受的患难是被神用一个时间限制住的，是在神的时间的限制的里面，它不会长也不会短，是刚刚好，是神把握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应用到教会，都可以应用的。受患难时日是指这个含义啊。尽管我们活在一个可怕的环境，尽管我们会被一些无端的逼迫啊，甚至是可怕的逼迫笼罩我们，但是呢，那个时间在上帝手里面掌管，他说十日就是十日，一定不会超过。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盼望。在国内的这个老传道人有个叫做李牧圣的，他也去世了，也是上个世纪那个年代的一个老传道人，他是河南的，后来在上海。那他曾经坐牢的时候呢，在文革的时候他被抓了坐牢，那他跟神的关系啊，这个国内的老传道人，我跟他们学了很多属灵上的这方面的宝贵的东西啊。我知识呢和这个 MacArthur Muller 他们学了很多 Arsis Pro 啊，在这边学神学院，但在属灵上呢，我跟国内老传道学了很多，他们那种的和主的经历、受苦的经历、对圣灵的敏感啊，对神的带领的那一个感动啊，我就学了很多，看他们很多的见证。那李牧圣呢，他被抓了以后呢，他就跟神祷告说，神，我这次他被多次被抓啊，有次到东北去了，他去培训嘛，他抓了以后呢，人家警察说，你为什么到东北来？他说我来是要被抓的。他说那你知道被抓你为什么还要来啊？他说如果主允许被抓，那我就要来啊，因为他们challenge说你这个主不保守你嘛啊，他说我这个主就是让我来被抓的。然后他就祷告说要坐牢多久，他说圣经给这句话，你必受患难时，那在文革的时候，那不是这两个不是完全连接，在文革的时候受患难时，那他就说哎，十天很快啊，我反正坐牢也坐惯了，说十天应该很快就出去了，结果是十年，刚好文革那十年，那十年那位他说一天不少，刚好十年他就出来了，他说你必受患难十日，那就是十年。那十年的当中，他历练了很多，在牢里面坐牢，出来以后被神使用，啊，说时间的这个限制不一定是真正的十天，有可能是十年，但是呢，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神全然掌管。然后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全然掌管的里面，所有真正属神的人，你一定知道这是神给你设立的时间。你在这个时间的当中，你不要害怕，你要有盼望。那在这个当中经历神的历练啊，所以你必受患难时日，应用于所有的你在属灵上真正跟随神，然后你现在经历难处的，你这句经文对你都是可以用的。你必受患难时日，会有时日，但是呢，一定不会超过时日，在神面前经历它，走过这一段被神历练的过程啊。那这个是这句经文。好，然后你务要至死忠心，这个就是王明道对 Billy Graham 讲的那一句话，你务要至死忠心。那这个至死忠心对于士免拿教会来说，他们的确是至死忠心了啊，单单火刑就已经烧了12次，那多少人被烧死，那包括那个士免拿教会的那个牧师 啊，86岁被烧死，至死忠心，啊，这个是对所有的信徒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那在这个鼓励里面，我要多讲一点点，你何以能够自始忠心呢？怎么做得到啊？怎么做得到至死还要忠心呢？是我这个咬紧后槽牙，给自己打气，喊口号，怎么能够做到至死忠心呢？是我们对那个永恒的盼望有坚定的把握。当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被他塑造，被他改变，在苦难当中经过历练，到一个地步，我很坚定的知道，我将来的去处就是天国的永恒。当我死的那一天，就是主接我的那一天，就是他跟我说，你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你。你有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至死忠心。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你需要在教会里面建立你的信仰，你需要学习圣经，你需要在生命的当中得神的塑造和历练，上帝要建立出来的那个真正有力量的生命，你可以至死忠心啊，这个要点在这里。那有了这个以后，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这个生命的冠冕不是说给你戴一个冠哈，漂亮的一个王冠啊之类的啊，这个不是。他讲到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呢？这样在主面前愿意为他的道不顾被逼迫，不顾放弃物质肉体的东西，在属灵上有美好的见证，在生命上有真正美善的活出来以后，得着的那个生命，那是有冠冕的，那个生命是美好的，那个叫做基督样式的生命。那个冠冕主会给我们，是他给的，那个冠冕也是我们活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主面前得救的人，他的生命是有冠冕的，那个美好，那个和 世俗和那个污秽截然分开的分别为圣的生命的状态，那个是有冠冕的，那是个美善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信主得救能够进到天国的当中，绝对不是功利的东西，绝对不是世俗的他们以为那种个人好处的东西，绝对不是，那是生命有品质有冠冕的，那个荣耀会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至死忠心，在他面前有这个冠冕。OK， 好，11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后面那句话，前面是以弗所没有的，它叫做什么呢？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受第二次死的害呢？什么叫做得胜的呢？主路所讲，白色大宝座，在末日千禧年以后有一个末日的大审判，那个叫做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呢，在约翰福音，昨天我参加那个新小组查经，有查了这一段啊，第5章的里面，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复活的，无论你是信的不信的都会复活。那个不信的复活以后，他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后，他又再次死亡的，死了一次了，对不对？那第二次再死，第二次再死，那就叫死透，那要落入到永恒的那个死亡和刑罚的里面。那样的人，就是他的整个的一生就是那么一个可怕的结局。那得胜的必不经历第二次的死是什么意思呢？得胜的人，我们会被主提的，我们不会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那个审判的，那个将来永远的死亡不属于得胜的人，我们是将来和神得到永远的生命的。那这个是得胜的人，士美拿教会耶稣对他们肯定的说，你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得胜的，你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的，你会被提，你会在将来永恒的当中得到神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天国的里面。那这个是
讲到得胜的这个要点。那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得胜，是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得胜的你一定会进到天国永恒的当中。在这个里面呢，可能需要我们来看，就是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那这个是不是画比例呢？就好像我们国内高考每个省有多少名额啊？那是不是画到这个每个教会有多少名额呢？多和少，百分之多少你们教会有百分之多少得救，其他是没有的，不是的哈。你看士美拿和以弗所也包括老底家，你就看出来士美拿得胜的这些人那个比例，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哈，但那比例是很高的，但到了老底家那个比例是很低的。那从总数来说是有多少，但对于士美拿来说，这个单个教会来说，可能得救的不是少的，是多的，是吧？但从总体来说可能有多少，这个区别在这里。那我的盼望西半教会能够成为士美拿，逼迫可以少一点，大概我们不会经历火刑啊。按照我的有限的判断，我们大概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因为坚守信仰被加拿大政府抓去烧死了，大概不太会。所以呢，那在生命的当中呢，我们需要坚守，这个是需要的，是需要坚守。那患难，那时日的患难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界限和判断和这个盼望，你一定会经过去啊。这个是士美拿啊，两个教会的情况啊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对号入座。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教会不太像士美拿，那就要提意见啊。这个如果你不愿意成为士美拿，那我就要对你提意见了啊。我们就互相彼此的鼓励。好，那我们过来这个思考题。第五个哈，前面那一课前面四个完了哈，第五个，士美拿教会受苦难是因为不蒙神的保守祝福吗？还是因为得罪了神？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因为在信仰的认识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受苦受了很多，神不保守我，不能做这样直线的连接的，不是的。在诗篇里面讲，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在苦难这个层面，神用苦难祝福，在苦难当中我们与罪断绝，在苦难当中我们历练出基督生命的为义受苦的那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品性，那这个都是苦难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蒙福的啊。特别昨天我们在小组查到了有关约伯啊，我就多次强调约伯受很大的苦，大概世上没有人能够超过约伯啊，除了耶稣以外啊，没人超过约伯。但是呢，约伯绝对不是不蒙福的。约伯在上帝面前他说，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那这个是上帝对约伯的极大的肯定，然后他受极大的苦，就验证神在他身上那个极大的肯定有多少的荣耀。能够为主受苦是荣耀的事情啊，为义受苦是荣耀的事情，为罪受苦是不好的。彼得说的，不要因为你们犯罪受苦，那没什么好夸耀的，你要觉得羞耻。但是为义受苦，你要有基督的荣耀在你生命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啊。考察一下，你现在有苦难吗？是为义呢，还是为罪呢？要为义的缘故，你就感谢主吧。冠冕，生命的冠冕会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好，这个是要不是因为得罪神，是蒙神喜悦的啊。这个是这道题。第六，士美拿教会物质上贫穷，主却说他们灵性富足，是心灵鸡汤的安慰吗？这就不是哈，这不是心灵鸡汤啊。所以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呢，如果我们把握不好，会讲成心灵鸡汤的。生命之道不是心灵鸡汤的，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啊。那这个有血有肉的也确实是基督的生命那个品质是在里面，不是心灵鸡汤的啊。物质上贫穷 在灵性上富足。那这一个公式，请大家在这个当中呢做一点自己的计算。通常来说，在人生当中竭力追求物质富足的人，在灵性上很难是富足的，你了解吗？不一定说他有物质的富足他灵性上一定就不富足，不一定啊。但是如果他追求物质上的富足，他想在灵性上富足，这个可能性基本上这个等式不存在。那在世界上他不在乎物质的富足，他追求灵性的富足，那这个等式就比较会接近。为了属灵的缘故，我放弃物质的富足，那他的灵性必然会富足。所以物质和灵性之间的这个富足的关系是这样来划等式的啊，不绝对的啊，因为在这个很多环境的当中，有的时候上帝是为了那一个人的缘故，也为了那个他在那个环境做见证的缘故，他会让他贫穷，那是不一定的啊。所以在历史的当中，比如说我们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灵性很好的，亚伯拉罕很有钱的啊，这个以撒灵性也很好，也是富足的，大卫灵性好，也是还做国王啊。那这个不一定完全划等式啊，但以理他是做宰相的，那他的灵性也是非常富足的，不一定完全划等式。那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对物质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怎么样。那再次回头就说，我们对钱财的上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容易面对的一个事情，甚至说是一个试探，如果把握不好基本上会出问题啊。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去买这个六合彩，买这个 lottery， 你突然这个一亿加币，那我对你的灵性就非常担心了，是吧？我就觉得你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啊，要摧毁你的灵性了，不容易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在世上能够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靠着我们日常的劳作有一个够用的一个物质生活，那这是一个恩典啊。梦想一下发大财啊，就不用干活了，那就可能去干坏事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基督徒要有的智慧，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有这个智慧的，这是智慧的啊。箴言里面有讲过嘛，求神不要让我太富足以致我狂妄，不要让我太贫穷好叫我去偷窃羞辱神的名，那这是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智慧，物质和灵性之间的关系啊。第七，是美拿敬虔却要被魔鬼逼迫，还要他至死忠心，为何敬虔反而多受苦啊？敬虔和苦难常常是划等式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此我就不敢追求了，不追求你的生命也就很难长进，那个生命的冠冕也就很难建立起来。那真正追求的人，他在受苦的当中，实际上他在神面前是甘心乐意的，好像耶稣基督他来他甘愿受苦的，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所有真正在敬虔当中追求的人，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刚开始是在希伯来书刚开始你会觉得烦恼，到后来会结出义的果子来，那他最后是感恩的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啊。所以我们慢慢去体会啊，所以这个去体会。我们刚刚那个蒋勇弟兄不是那个生命堂，我上个礼拜我就说嘛哈，我说这个我们传道人要让基督徒啊教导说大家走窄路，但传道人要走更窄的路。你作为在属灵追求的做带领的人，你要预备受更大的苦的。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是这样。OK， 好，后面我们来填空题哈。第五个，蒙恩走天国道路的人必定怎么样？必定受苦啊！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一生跟随主走天国的道路，但是从来没受过苦，我大概不太会同意啊这个结论的啊。如果你是敬虔的，你一定会因为义的缘故会受过苦的，也会因为脱离罪的缘故受过苦的，这个会的啊，这是等式啊。 然后后面蒙恩走天国道路的人必定得救。这个受苦和得救之间是一个联系，一定会得救的。OK， 第六，物质的丰富是福分，也是什么？啊，也是试探。这物质的丰富啊，是福分的，但是也是试探的。啊，能够 handle 好钱财，不简单的啊，不简单，非常不容易的。灵性的富足是福分，也是什么？是保障，是真正我们天国的保障。你可以说保障啊，这个障碍的这个不是那个财宝的那个保障，保障，屏障的那个障，是我们灵性的保护啊，或者也是保护和保障这个意思。灵性的富足是我们是福分，也是一个保障，让我们能在主的里面能够得保守。所以追求灵性的富足，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得到神的那个绝对的保守，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好，第七，因为敬虔而受苦是蒙恩的印证。因为敬虔而受苦是生命的见证，它是蒙恩的印证，也是生命的见证。一定会有生命见证活出来。好，那这就是示美纳会啊，讲完了受苦了啊，这个我们就一起祷告，为了今天的课程，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圣经啊，看见示美纳教会，让我们看起来有一点触目惊心啊，真是了解到教会当时发生的那么可怕的一个情况，就知道主你对他们的夸奖实在是他们所配得的。也愿意说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虽然没有机会能够受那么大的逼迫，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愿意能够因为敬虔的缘故，我们可以承受那些加在我们身上的逼迫，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建立起敬虔的你所喜悦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上次课谁没来的话，我这边还有几